以下落嚟是聆听神话语的时间，有请南屯门堂平安坊堂的传道人李炳光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我非常的感谢神能够在这个的联合的培灵会里面，在第一晚能够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到去思想神的话语。我想回呢都很奇妙，在1987年神带领我呢有机会来到平安坊堂这个大家庭侍奉，转眼到1996年呢就离开了香港，到2011年又回来，又回这个平安坊堂的大家庭来到去侍奉。我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感谢神在我生命的带领，我都很感谢神在这个长老会里面他邀请我在今晚和大家一起思想这个的主题，生命更新再闯高峰。我呢就想在先这个时间呢再讲一件事。我记得在加拿大侍奉的时候呢，有一次的机会呢我都是被邀请去到一个的教会里面呢来到讲一个的聚会。在未开始即是这个时间呢，就有一个的弟兄呢跟我讲，他说你认不认得我啊，我听过你讲道啊，我揸车好远嚟呢度听你讲道噶，我好鍾意听你讲道啊。咁我听嗰时候呢，当时心都好高兴。咁我就问个弟兄话，咁你过咗嚟之后你返边个教会啊？咁我好忙㗎，我係又要开嗰啲嘅杂货店，我冇办法去到教会崇拜啊。不过呢我好鍾意听你讲道啊，我好远嚟呢度，我揸车嚟呢度㗎咁样。当他讲完之后呢，我心里面开始好难受，因为我觉得我好失败，我只能够讲道是带这个弟兄到我面前，我带不到他去到上帝的面前。我自己开始就检讨，在我讲道的里面呢我要立一个心志，我好盼望在传讯息的时候神不是听到一个人在那里讲道，神只不过藉着一个人在那里传讲讯息，但人的心灵是来到人神的面前和神有相遇的经历是很重要。我开始为自己每次讲道的侍奉求神怜悯，我都深深地感受到讲道都很多人在那里讲道，但是我都祈求神给我一个的提醒，不要单单听到，是要行到。所以每一次我开始在这个讲道的侍奉里面，我都是迫切地为弟兄姊妹祷告，为自己祈祷。我今天是站在这里的时候呢，有些弟兄姊妹我是认识的，但很多大部分我不认识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神会知道你，认识你。我相信我们今晚呢大家都有一个心意，我自己都有一个这样的心意，就是说我们很想今晚听到神对我说什么说话。神啊，你今晚要对我的心灵的深处要讲什么信息，对我们这个平安的大家庭又有什么的话语心意要向我们显明，是不是我们是这个心。所以我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路藉着祷告同心的敬拜，神已经预备了我们来到去领受这个信息。我想跟各位做一个短短的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给我能够传讲福音传讲信息，又感谢你给我们今晚有这么多来自各个堂会不同的弟兄姊妹来到去亲近你。神，我们有一个的心愿，请你对我们讲说话，因为我们的心灵需要什么，有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你知道，你认识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所爱的儿女今日属灵的那个状况。神，恳求你，恳求你对我们讲说话。我们都知道 这个的培灵的聚会不单止在乎讲者，更在乎听的人的心灵有没有敞开，我们的心灵有没有愿意去行主的道。主啊，你不会被我们作弄的，你也不会被人愚弄的。当我们没有心去行道的时候，我们听不进你的话，即是我们听到，但是对我们的生命不一定有造就有建立。为这缘故，我们恳求神你自己施恩怜悯在这个会场里面的每一位属你的儿女，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生命更闯高峰，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呢，是一个什么的讯息呢？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呢，就思想到圣经里面旧约有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呢是令到我很深的来到去思考，当我们要想到再创高峰和生命更新的时候呢，我今晚会分了这两个大的部分，先讲再创高峰，然后我再讲生命的更新。咁喺我祷告嘅时候呢，阿正系我哋嘅堂会系思想紧今年一本嘅书，就系《约书亚记》，好奇妙喎！我就谂紧高峰，咁究竟有冇圣经嘅人物呢？佢系闯高峰嘅呢？当我一路睇《约书亚记》嘅时候，正好睇到有个人物，就系我哋今日想先提嘅，就系加勒。加勒这个的人大家都认识，他在出埃及之后呢，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派了有十二个探子，他是其中的两个，约书亚和加勒，两个都是很有信心的探子。当他们看的时候，他说可以去神给我们应许地，但是无奈其他的十个探子没有这个信心，他们看到那里的地方的人高大威猛，没有办法可以得到。结果加勒他是专心跟随神的人，但是当时神已经藉着摩西应许话给他，你将来要得到这个地的。在这个加勒的心中里面呢，当时他是40岁，直到在约书亚的第十三章的时间呢，出现有一句说话，约书亚的十三章的第一节，他说约书亚记约书亚这个人物已经年纪老迈了，但是圣经说仍然约书亚面对很多未得之地，不过约书亚已经年纪老迈了。当我读到的时候呢，就发现到原来以色列人还有很多个地是只不过名义上是分了但未得的。但是我一读到第十四章，我就有希望了，因为当中有一个人叫加勒，就是约书亚的战友。在这个时候圣经却没有说加勒已经年纪老迈，我相信他的年龄跟约书亚差不多，但是在那里竟然约书亚讲出一句好我自己心里面很强的震撼的一个豪言壮语。他说当时我是出埃及的时候是40岁，经过了45年，我今天的力量如何，我当时的日子怎样，今天我的力量都如何。于是他就向约书亚竟然发出了一个这样的请求。我们看看这个请求，在约书亚的14章12节里面，他说一起读好吗？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地山地告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约书亚加勒这个专心跟随神的人，在这处竟然向约书亚发出一个这样的请求，不简单的请求啊！他已经是85岁的一个老人来了，如果这样讲，他的人生已经如果120岁的话已经去了三分之二了。但是那时候是什么令到他仍然有这样的请求呢？他说那天就是45年前神应许过的应承过的给我的地， 这个是山地，山地原来我去查一查就是那个高峰之地。这个地是什么地来呢？是很多阿纳族人，阿纳族人就是上古英武有为的那些巨人，而这个地方正是他们所聚居的，而且是一个很坚固的大城。这些敌人在那里盘踞了，这个就是那个基列亚巴的地方。后来因为加勒得了之后，这个地方改名了叫做希伯伦。这个地很难得啊，因为有敌人在那里，这个地是未得之地来的，这个地亦都是应许之地来的，但是谁够胆去打呢？竟然是一个85岁的老人发出这个呼吁来。当时他并不觉得自己老，他说我的力量仍然，我的心智仍在，所以在他里面我真的发现到这个是一个闯高峰的人生。相反，我们在这里看一看到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十年二十年，我曾经听过一个35岁的弟兄就说，哎呀我老了，哎呀我侍奉不到了，我不得了。或者有时候我们发现到当我们人生去到一个阶段，结了婚了，有了儿女，有了家庭了，我们开始有个感觉，觉得什么呢？我好多限制啊。今天我们看不到前面我们可以再跨的是什么，原因不是看不到，是我们没有那种的眼光，没有那种的信心在我们里面。我总结一下呢，这个的加勒的这样的呼吁呢，我看到有几个很重要的重点。这里呢讲了给你听，那个生命的高峰就是什么呢？我形容有三个。这生命的高峰啊，原来就是我们未得之地，亦都是应许之地，亦都是得胜仇敌之地来的。今天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你生命的高峰在哪里啊？你有什么你仍然觉得你自己是未得之地呢？我这样说，我相信你明白，不是只是指那个地上的地方，就是你生命里面，在你的思想、感情、意志的这些层面里面，你有没有发现到有些地方你仍然没办法胜得过的，得胜得过的，你仍然有很多的挑战你不敢去面对的，很多的争战你是没办法突破到的，可能是你的性格，可能是你家庭里面一些困难等等，或者在你性格里面的一些障碍。但你有没有同时间看到呢，那个生命的高峰呢，不要只是看你自己未得的地方，你有没有看到神应承过要给你的呢？今天我想挑战各位的弟兄姊妹，也都挑战自己，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会不会经常看得到，就是神啊，你很多安慰的说话，你来到去成为我的帮助，成为我的医治，成为我的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留意到圣经里面有很多是荣耀的应许的？我们不要只是仅做一个教徒，仅做一个信徒，在大使命里面已经讲了有应许了，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什么门徒。门徒是 disciple， 是门徒，是一班跟随者，一班有东西学的，一班是受约束的，一班是受真理带动的，一班有异象有使命的人。这个是神应许给我们的，神告诉我们，今天虽然你在地上有很多的工作的困难，很多的压力，但是你就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这个是应许来的。我们有没有看到我们就是这个社会，这个世代的那个良心，那个生命的标准，神就要你派你去到各个不同的地方，为主做盐做光，神必与你同在。我们有没有读到神的应许，就说你侍奉我，你跟随我，尊重我的人在哪里，我就与这个人同在。圣经其实对我们这班神的儿女，属神的人，在这个社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一班很尊贵的人。你有没有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说什么？ 唯有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是唯有叫你去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些是应许来的，就好像当年在40岁的时候的迦勒，他听到神要给你要量给你的东西，很多时候未兑现，但是他信，他记得，我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在那里的挨日子，我们不是在那里沤，我们不是在那里戆居居的生活，我是有一个远景的，我的生命是一个角度的观念的。我们今天的信徒，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个十字架来跟从我。今天在教会里面那个荣耀的呼吁，那个神国度的与基督作王的那些信息去了哪里呢？我们不要只是仅仅满足于得救，我们有没有过得胜的生活？那个是应许来的，那个是得胜仇敌的应许来的。今天神要给我们看到，我们发现到今天我们基督徒忽略了神拯救了我们之后，得救上天堂不是救恩的目的来的，那个只不过是结果来的。目的在哪里呢？目的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最早的那个原先的心意，他叫人成为他的形象，将神的荣美，将神的管治，将神的能力和慈爱彰显在这个世代里面。今天整个文化在走向敌对神，整个文化在否定神的美好，透过很多样东西在那里告诉我们，圣经所设立的婚姻制度是多余的，不 work 的。今天在道德在很多的层面里面，很多东西在扭曲着，令到我们很多基督徒都觉得我们越来越萎缩着我们的生命，我们好像没了那个要闯高峰的那个斗志那样。我们在教会可以在这个的墙壁的里面，我们可以歌颂，我们可以讲得很高，但一出到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状况是怎样？主啊，在这个培灵会里面，求你给我们再次看到我们未得之地是什么，看到你向我们应许的经文是什么，你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知道我们得胜的是什么。原因在哪里呢？很简单，因为这个高峰就是神的应许，他的应许就等于他的赏赐，他的应许就等于神的旨意和心意。既然神的心意都这么看重我们，我们为什么要看小自己？我们的价值不是在乎我们自己给自己的，是神说我要使你得救，我要使你得胜，我要使你得赏赐，是神看得起我们。为什么我们忽略了我们今天那个生命的特质和尊贵呢？主要帮助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要闯的高峰是怎样。迦勒怎样去闯啊？专一的心智是今天这个时代需要，紧守住神的应许。在神的话里面，我们有没有试过专门读神的应许？我买了一本的书，他就将圣经里面所有神应许的经文插在一起。这本很旧的书，我现在在我里面都很珍贵。我回去看的时候，很多神应许在我们无论在生活、在侍奉、在家庭种种的场所场合里面，神的应许，有些应许是无条件，有啲应许就带住乜嘢呢？条件。呢、这个带住条件嘅意思就係使到我睇到我哋嘅本分，并唔係神冇恩典。原来好多时候神嘅应许都带着佢自己让我哋参与，让我哋可以喺里面有份嘅责任。好似神应许俾约书亚话，当你昼夜思想我嘅话嘅时候，我必定使你嘅道路亨通，使你能够可以在仇敌的面前站立得住。有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应许好像不是自动转账给你，你必须有一些条件，其实这个条件都是恩典来的。神在恩典里面托住我们尽我们的本分，我们倚靠住神的同在。弟兄姊妹，我想问一问你们有一个这样的问题，请问你知不知道自己的生命要闯的高峰是什么呢？神的应许的德性和渴望你得着了没呢？我没有办法可以帮每一个人都回答， 但是我们要自己在这个培灵会里面，我们向神问一问，我如果今年已经到一个年龄，我觉得我老了，是不是呢？我觉得自己还有没有用呢？还有没有那个价值呢？我在神的国度里面，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神啊，求你给我看到，求你给我去知道，究竟你还要我的余下的人生可以为你做些什么。不要那么快形容你的余生是残生啊。当你觉得自己去到人生的暮年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知道吗？仍然有很大的价值。在这个星期我收到一个的电邮，是在台湾一个神学院一位姊妹给我。这个姊妹其实就是我们教会，我在加拿大牧会的时候一位的姊妹。我读到这封的信的时候，我很深的感动。其实这个姊妹是已经五十几岁了，她有一个女儿。我认识她的时候，当时她是在中国大陆移民到去加拿大，在同一个的城市里面。但是当时她怎会来到教会呢？因为她的婚姻出现了很大的危机，她就来到教会寻求认识这个神。经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时间想挽回她的婚姻，但她先生最终都是坚决不信耶稣，她跟她离婚。那这个姊妹在很多的伤痛忍耐当中，她只有接受这个事实。她先生跟她离婚之后就回大陆做生意，她就带着这个女儿，她都有些钱的。但是从那个时候，这个姊妹在最忧郁忧伤的当中，因为信仰使到她开始站立起来，我们就栽培这个姊妹，她后来成为我们教会的执事。但这个姊妹她很认真一路的追求，结果在我离开加拿大之前，她就决定报读了一个道学硕士，是三年，就去到台湾我以前的神学院里面来到进修。我早几天收到她的电邮是什么呢？她说我六月二十二号就毕业了。他说好像我这个已经来到五十几岁的一个妇人，我找到我生命仍然可以为主而活的。他早一些时间回国内检查的时候，发现到他的血的癌细胞的指数是不正常，于是回来的时候就通知我和教会等姊妹去祈祷。然后他再默默地回到他神学院里面，他想完成他的学业。他都不知道就在两个礼拜前他再去验血的时候，很奇妙，他的癌细胞的指数去到 2.5， 本来去到 8.5， 个标准大概是5的，但他很奇妙。他写这封电邮的时候有两个目的，一个呢就告诉我们听他的近况，神是要他的生命继续存留。我读到的时候我真的很受感动，我知道这个姊妹在这样的打击里面，她究竟是什么令到她继续要活下去呢？她并不是因为失去婚姻之后她人生就没有价值，所以呢哎呀看破红尘啊，这样不是。她有很大的事业，你知道吗？在加拿大她经营了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的汽车酒店的生意，很奇妙。我告诉大家听，很大的恩典在我们教会里面，不单止出了一个这样的姊妹，有另外一位弟兄也是从国内来的一个的家庭，现在是读紧第二年。当时我在这个教会我牧会的时候，因为我是香港背景，他下面很多都是国内来的，很多知识分子，最开始的时候很吃力，我不知道怎样牧养他们。但我看到这一班的人，他们不容易建立那个对神的信心和委身，但我不相信这班人是神不会用的。于是我就向神祷告，我说神啊，可不可以在我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你赐给我们的教会五个的传道人。我真的向神这样祷告，我告诉大家听，不是我有些什么，神就是这样答应了。这个姊妹和另一个弟兄，这个姊妹我刚才说的，她只有一个女儿，完成了麦基大学之后， 我好奇妙一样嘢，呢个佢个女报佢个妈妈嘅后尘，又继续报读咗神学院。我意思唔系话一定要读神学先系你嘅最高峰，你唔好误会。我想带出嚟就话，原来我哋够胆喺神面前，如果我哋寻求等候嘅时候，神会俾你一啲感动，去发出一啲嘅向神嘅一个嘅立志。我再讲，我唔想俾你或者系任何一个人有一个好宗教式嘅、好标题式嘅个目标，话呢个就系你嘅高峰啦。唔可以咁样，但系你必须要喺你自己嘅位置里边，你去思考，你去祷告，神啊，我唔一定要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但喺我生命里边，我要闯嘅高峰系乜嘢呢？我嘅生命可以点样为你而用呢？我唔知你有冇爬山嘅经验。其实正话一出嚟嘅呢幅嘅相，呢、这个山呢，系真系我去过嘅山嚟嘅。我其实唔识爬山嘅，但系喺我回香港之前咧，我有机会去到 Vancouver 去探我一个教会嘅弟兄，佢移民咗去嗰度。佢嗰日咧就同我讲，佢话：，哎，你试过爬山未啊？哦，我未试过，好好玩噶。我话唔知得唔得咧，试下啦，我陪住你。于是佢就鼓励我。原来呢个山就 Vancouver 好出名嘅 Goose Mountain。佢嗰个高度呢，大家都睇到係唔係矮嘅，好高嘅一个山。咁当时佢就同我好简单做咗一个上昼一个嘅介绍呢个山嗰个美景之后呢，然后呢就鼓励我哋做咗准备就去了。但係我諗唔到，原来呢去嘅时候，我告诉大家，当我去之前，因为我自己好像傻傻地，他说这么好，有人陪住了，鼓励了，就去了。但当我行到三分一之后，我真的有很大的后悔。因为呢，你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就是这些这样的路，有些是很易行，有些很难行。这几个钟头，当我行到去，行咗个半两个钟之后咧，我就话想同我弟兄讲话，我可唔可以翻转头啊？佢话行山冇得翻转头啊，因为你落翻去系唔可能的。我好深呢个经验，当我完成咗之后，我觉得喺我人生里边有一个好深嘅经历。这个经历系乜嘢呢？我体会到登高山是要付代价的。登高山你是要克服很多的困难的，同埋你会有冒险的。但是这个弟兄他有经验的，在我前面那里鼓励着你，得的，你得的。另外一个经验就是他告诉我，你行了一步你就算一步了。你不要成日想，哇，下一步不知道行不行。当他这样讲了你观念之后，我真的就是这样。行一步就觉得后一步已经过了了。行咗一段阶段就系、是、一个阶段啦。当时你知唔知啊？我嘅太太师母一齐都同我，佢就仲唔容易添，因为佢有气喘嘅，哮喘嘅。我哋一路上嘅时候，我真系到咗个阶段，好怕会唔会死喺呢个 Goose Mountain 嗰度，翻唔到嚟香港，真系乜嘢都会谂得出嚟。但系呢个经验，我感谢神。翻嚟成为咗我好大嘅一个嘅体验，攀高峰系唔容易嘅，系要付代价嘅。今日如果你嘅生命嚟到一啲危机嘅时候，你都可能想退去，想逃避，想唔面对，系咪啊？我想大部分嘅人都系咁样。如果家庭嘅关系、夫妻嘅关系，或者喺儿女嘅教养，或者工作嘅困难，当你遇到好似跨高峰嘅时候咧，通常第一个就话，好后悔，点解我会喺呢个处境里面呢？或者有个感觉就是，哎呀，点解会咁样，好唔明白，就开始比较，或开始后悔想退去。但是当我哋要面对高峰嘅时候，如果你知道呢一个系神量俾我嘅，我的生命藉着呢一个跨高峰而得着成长，得着一个嘅经历嘅时候，神系有恩典嘅时候，弟兄姊妹，我哋相对来说就容易了，我们仍然能够有这个耐力去。我都有这个经验， 有时候我同我太太遇到啲困难嘅时候呢，我哋一讲嘅时候，我哋就话：哎呀，神要我哋而家跨高峰。当我咁谂嘅时候呢，就唔系就系话：哎呀，点解呢个问题系我呢？喺过去牧会里面，其实我哋遇到都有好多唔同嘅难处，自己都未走过嘅路，都好多时候会担心惧怕，嗰个经济啦，嗰个嘅经验啦，都好不足。但系主帮助我，好多时候呢一个咁样嘅冲击好短，我就即刻想到好似加勒嘅面对跨高峰嘅心态要调整过嚟嘅时候，主啊，既然呢件事情你系量俾我，你俾我去面对嘅时候，我唔得，但系你会帮助我生命嘅成长。今日在座嘅传道人，我哋嘅长执，一啲小组嘅组长或者同工，喺你侍奉上面遇到一啲嘅困难嘛？有冇遇到一啲嘅困境？你好明白点解呢个意外咁发生，呢个难处咁样临到你？但我哋今日愿意靠住主嘅应许恩典同埋嗰个同在去面对嘅时候，你会话呢个高峰系我生命被磨练、被更新嘅机会。我有一次读到一本书，里面有一段嘅经说话，佢唔系一本基督教嘅书，但系佢讲咗一个好激励我嘅说话，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会唔会俾你都有啲嘅提醒吓？攀上你心中嘅巅峰，你可以一辈子都不登山，但你心中一定要有座山，它使你总往高处爬，它会使你总有奋斗的方向，它会使你任何一刻抬起头都能看见自己人生的希望。如果这个山、这个高峰是神给我们、给我们教会、给你的家庭、给你夫妇的，它就是你变相化妆的祝福，你信吗？我想在这部分停一停，我们做个祷告。这首的歌是大卫的祷告之歌，我轻轻唱一次，我们每个人默默的祷告。在这段时间你都可以眯埋眼想一想，你要登的高峰是什么呢？神啊，求你俾我知道。这个祷告呢，不是神不知道，是我们不知道，所以求你监察我，使我知道我的心思，你试炼我，你使我知道我里面的意念，让我能够看到我里面有没有一些什么的恶行没有，你来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请你做这个祷告。神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安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赐我们有加勒的眼光。今日我们同加勒不同的地方，可能我们很多物质我们有，今日的科技，今日我们拥有的很多的知识才干我们都有，但我们却没有加勒的心智，没有加勒的远见，没有加勒那种的远景，更加没有加勒的信心。神啊，我们有很多人为的方法，但我们却不懂得依靠你。神啊，求你给我们看见， 即是说在我们周围很多的声音告诉我们，做人是要这样做的，但是我们有没有问神啊，你要我们怎样做人，你要我们怎样经营我们的家庭，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男女的关系。神啊，我们求你给我们看到你怎样看我们的人生，你怎样看我们前面要面对的那个的牧羊。神啊，求你向我们显明，使我能够知道我的心思有哪些地方是错误的，使我看到有什么性格我需要被你磨练的。求你给我知道有什么隐藏的意念是你不喜悦的，好让我能够在你的引导底下走永生的道路。如果识唱的呢，我们轻轻唱一次好吗？神啊，靠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安在我里面，有什么我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信神是会这样带我们的，我相信，我相信你这样继续祷告，神会指引我们的。生命要更新，放在我们培灵会的第一堂是非常的适合，因为在一切的侍奉，在一切为主的作工的前提，就是生命，就是那个生命的承托力，那个生命的状况。我们很容易明白这件事，就是当我们的生命是幼稚的时候，我们幼嫩的时候，它能够承担多少呢？但是当这个人从小朋友到青少年，到成年，到壮年，那他承受的能力和作事的智慧都随着这个生命的成长而增加。但是生命呢，在圣经来讲是有希利文用过三个字来描写生命，一个是指肉身的生命，第二个是指着那个魂的生命，即是指到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欲望这一方面的。第三个呢，就是耶稣所讲的生命，就是属灵的生命，正正是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讲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他说人子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他是向一些已经有命的人讲生命，他不是用那个是指那个肉身的生命，他是用到一个希利文很特别的那个生命的字，是指属灵的生命。今天一个生命的更新呢，其实是一个全人的生命的更新。我们的 spirit, soul and body, 我们的身心灵都被更新。有一次有个传道人呢，被邀请去讲道呢，就接到一个很特别的讲题。他讲题做什么呢？他说做个不 expire 的基督徒。哇，这个讲题我都未接过，但是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几得意。 expire 即是过期啊。他说哎呀，当我收到这个讲题的时候，我怎么预备呢？我听到这个事情之后，我真的想下，是的，基督徒会不会 expire 呢？会不会有过期的呢？今天很多人会有 expiring day 的。我今天先收到有张 的银行卡，告诉我听旧那张已经 expire 了，不得了，过期了。为什么？因为旧那张没有那张金，现在有个金的卡，即是有个金的符在那里，那个是什么呢？是防盗防假的功能。你们有没有有一个东西，那个是因为科技现在很好啊，所以呢到这么上下很多东西要提升它。所以今天呢 renew 这个观念呢，对我们科技发达的绝对不会陌生的，你是不是？ 我那个电话和电脑自动会更新的。到咁上下呢，我的电话呢就是他说又说要下载一些新的资料下去，他又要更新了。有一个人他在船厂里面工作，他告诉我他是什么呢，他说那些船啊每年呢都要去检查呢那个船底和整个结构，它会生锈的。所以呢如果不更新它不防锈呢会很危险的。最近大家都听到呢有个地方那个 lift 竟然呢可以四条钢缆都齐断的。没更新咯。砰一声就跌了下来。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在属灵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过期的？今天你做了基督徒多少年？今天你的生命是丰盛呢，还是一个陈旧的生命呢？在你的生命里面什么是更新？什么是生命？怎样更新？你的生命是不是丰盛呢？这些问题你看到就过都得了，不用抄的。这些题目我的生命是不是丰盛呢？我信了主有多少年呢？信主到现在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呢？你和未信的人其实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呢？请问你的生命的更新，更新这个字原来呢有很多同义词的，力量、复兴，这些都是更新的字来的，变化这些字都是的，我们就会看到的。你的生命有没有积极啊？有没有力量啊？有没有胜罪的能力啊？有没有忍耐的能力啊？有没有爱啊？有没有宽恕的能力啊？都看到的。如果我要说你怎样去检视你的属灵的状况呢？不是只是看你回教会，看你奉献多少祷告的时间等等，这些都是一些其他的指标。但我越来越发觉呢，一个灵命的指标呢，我常常用几样东西来check下的。信心是怎样啊？爱心是怎样啊？盼望是怎样啊？圣经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你用信、望、爱三样来检视一下，有没有试过？灵命的检视也都可以除了灵修、读经、祷告之外呢，你可以用一个，我自己越来越喜欢用一个的指标，一个向度，就看我生命的自省能力是几多。有些基督徒呢很多时候呢他很少去省察自己的，不懂省察自己的，所以他一安静下来就要睡觉了。即是他很难静下来的，静得没多久呢，哇，个人都不知道想怎样。因为香港整个环境都是要你动的、动的，思想要动，转慢一点都不行。所以当你一沉淀落嚟嘅时候呢，往往头一段时间呢就会去到好似一个混噩状态咁样。但是我哋需要过呢个阶段嘅。我哋需要问我哋嘅生命自省嘅能力有几多少。我哋有冇似主嘅生命呢？我哋开始嚟到思想嘅时候呢，我想同大家睇到我自己喺研读圣经里面呢，我会发现到要思想更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最好莫过于看保罗书信。保罗书信里面呢，我就看到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呢，更新这个字有四卷书出现过。我们暂时不讲这个启示录那个先，那个约翰书信。在保罗的用到更新这个字，在和合本呢有三处，今天我们要看这三处。但我仲有一处经文要同大家睇嘅，就係佢虽然冇用更新呢个字，但佢又讲緊生命更新嘅，呢个係好重要嘅。我哋嚟到睇一睇。我希望你记得呢四段嘅经文，一齐读一读。不要效法呢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哋察验何为神嘅旨意，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嘅旨意。这里很明显讲到心意要更新，这段的经文我们很熟的。你记不记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讲什么？他说亲爱的弟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要将什么身体献上。身体是什么？ body。 原来身体献上的动力来自 mind。 当我们要献身的时候，第二节马上将个秘诀告诉我们，这个是两样不能分割的。我不是只是献身体，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改变，你献上的身体有问题的。所以在这个罗马书十二章二节马上就说，你心意要更新变化。在这里呢，他就提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为我们的陈旧，我们的衰败，是因为这个世界这个世俗令到我们呢慢慢走歪了的。所以我们就说，圣经就提我们不要效法，这个效法就是同形，同这个世界认同的形状，你要去变化，一个是 conform 同形，一个是变化，一个是 transform 转变。但是我们不是变成变色虫的这样一个基督徒，很狡猾很灵活的，不是，是按住神给我们的旨意，审查住神给我们的真理。我就发现到这里经文有第二个很重要的亮光，我们要去捉到什么叫生命灵命的更新。我们在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原来去知道认识神的旨意和遵行神的旨意，是我们灵命生活最高的一个层面来的。我非常之同意，在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其实当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第一个问题会问什么？究竟神在我人生里面祂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如果基督徒的基本信仰课程呢，是没有讲到怎样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快点去补课，如何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有多少种啊？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有几个类，神的旨意有神国度的救恩的旨意，神的旨意有什么呢？神有道德行为生活上的旨意，这个第二，就教我们怎样过圣洁，在伦理在爱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个别神在每一个人身上的带领那个旨意。这三个层面你都要认识一下个基督徒。但是知道神的旨意未够，要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要行的高峰来的。第二段经文一起读一读先，哥罗西书三章十节，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和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做他的主的形象。这里呢，请你留意到已经脱去旧人，这个已经很讲究的。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出现了一种的神学呢，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不过今晚我们未必能够足够时间去思考这件事。这个已经这个字在加拉太书曾经出现过四次，就说我们已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已经的肉体已经与主一起，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世界对我们来讲已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已经对这个世界来讲，我们已经死了。这个已经其实就是讲一种在基督里面，神为你为我已经成就了一种的很特别的一个的德性的基础的。所以在我研读保罗书信里面，我有一个的专题是特别研究在基督里 in Christ 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我现在想看看这段经文里面，请大家注意到有一样东西，就是在这个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灵命的更新它是需要有一个变化的目标的，更新的目标的，不是向着传道人，不是向着一些你很崇拜的属灵的偶像，不是，是向着一位主耶稣，因为正如做他的主的形象，这个是更新的很重要的一个定向来的。我们要向着什么来变？基督徒的生命的更新永远是效法着主。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什么效法基督一样，临前十一章一节就这么说。保罗又说我们要有那个基督主耶稣变化，要随着主耶稣基督那个荣美的形象，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说了。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认识，原来我们要长成基督的身量， 嗱，喺呢一段经文里边咧，我好喜欢呢度讲到渐渐两个字。原来更新，我哋有个认识就系乜嘢咧？佢唔系一次嘅，佢系需要一个过程嘅，系渐渐喺度转变。所以弟兄姊妹啊，如果我哋当中有觉得，你今日仲未成长得好好，好多时候好内疚、好自责，咁样我信主一年啦、两年啦、十年都唔得，你唔好放弃啊！你唔好灰心啊！圣经话咗系渐渐噶，植物都有啲花咧系要种两三年先会开，有啲一年，有啲啊好长时间冇人知道嘅。喺加拿大我都种过啲花，有一次买翻嚟我唔知道原来咧系要好耐先开花噶，我咧就喺度咁浇灌加好多肥料，结果咧我就喺度埋怨，乜嘢我买咗啲花种，我唔系花嚟噶，我呢啲叶嚟嘅，我就话俾自己听，我买咗啲叶种嚟嘅。后来呢个种过花嘅人话咧，你唔好抌啊！呢一只花系好耐噶，你唔系叶种嚟噶，系花种嚟噶，佢会开噶。你知唔知啊？我哋基督徒嘅生命就系咁样，你唔好咁快放弃，系需要个过程。有啲基督徒喺小学嘅时候信主，中学嘅时候亦都信主，但系一出社会离开咗啦，好似离开咗神，冇希望啦，谂唔到喺21岁嘅时候再一次被神更新翻嚟嘅。我咁讲唔系鼓励你失败啊，你冇听错到。但系你唔好咁快断定呢个人冇希望，呢个人死定。No， 佢系有机会嘅。第四，这个、呢一个咧就喺1990年嘅时候咧，年代美国一个好大嘅运动，就讲到 WWJD 啊，就系我哋点样以耶稣基督嚟到做榜样。你问呢个字就会好激励到我哋点样去做一个基督徒。如果耶稣面对呢件事，佢会点做呢？嗱，呢一个我谂大家都听过，我想睇下第三段经文，一齐读一读。提多书3:5，他被救了，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嘅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嘅洗和圣灵嘅更新。保罗讲咗一个好紧要嘅秘诀，原来灵命嘅更新。佢嘅根源系乜嘢啊？唔系你做得几多，佢嘅根源系圣灵嘅同在同埋工作。我哋嘅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灵原来嚟就系要做，叫我哋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嘅。圣灵就系真理嘅灵，圣灵就似能力嘅灵，圣灵就系更新嘅灵。弟兄姊妹，我哋。要认识圣灵在我们身上，他常常透过神的话来感动我们，去责备我们，我们的责任就是顺从他，被他来到充满，被他来到管理。但是请你不要忘记，这里前面有讲过一个叫重生的洗。重生的洗是什么意思啊？洗礼在当时来讲，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悔改的洗礼。这个的圣灵的工作做更新，但是你的责任是要在神面前有没有一个悔改的心，有一个悔改的行动。当神的灵光照你的时候，肯不肯来这里认罪悔改。悔改的行动是要在我们的责任里面启动。我们不要做一些基督徒以为什么责任都是神负责了。我们的责任，神给了我们有自由的意志，有一个的责任，有一个道德的责任，这个悔改的行动要在我们启动起来。当神对你讲话的时候，你怎样回应神呢？最后一段，这一段我就总结了他在这个灵命更新里面，他提到我们很快读一读这个，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个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身，并且穿上新人，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我将这个呢，为了大家能够掌握容易很快的明白呢，我就用了3个字，我称这个叫灵命更新的三宝。这个不是佛教的东西来的，这三宝我们都叫三招：脱、换、穿。这三宝很厉害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三宝是怎样的意思呢？其实不是很难明白的，就是这里所说脱了脱了什么呢？救人，就是我们的老我的本性需要更新，因为里面有很多的世俗不良的坏习惯，很多错误的生活模式要除去。基督徒今天如果你一路要讲更新，但你不肯脱，对不住，你只有讲而已，你要对付，你要去在你的旧的性情里面，要改变你那个思想的观念和模式，要改变，要肯去改变，要悔改。第二就是换，改换你的心思。心思是什么呢？心思就是我们那个自属灵的慧觉，是那个启动你整个更新的 button， 那个掣来的。那个心思就是你里面的思想和你里面的观念，从观念去到信念有什么分别呢？观念和信念，观念就知道的东西，信念就是当你危机来的时候，当你的环境不容许的时候，一个有信念和观念的分别不同就是什么呢？他认为这个是他生活的一个取向，一个选择的时候，纵然很多人反对，很多的困难，真正的信念就是什么呢？他继续冒住这些困难，他仍然去做那个他知道要做对的事。今天很多信徒可能很多宗教的观念，应该这样，应该这样，不应该这样，但是当到忙碌的时候，当到有试探来的时候，我们就抌低了，我们就没有坚持下去，成为到我们的信念。穿上，嗱，呢一个就讲到，我补充呢一句，神嘅道喺你生命里面内化成为你生活嘅言行。第三，穿上就系你同主嘅关系嘅更新。我哋今日唱十字架，十字架嗰首歌都有讲到，要与主同死同活，一种嘅联合喺你生命里边。喺我哋生命里边有呢个障碍，环境嘅冲击，生活嘅节奏嘅急速，灵伴嘅缺乏，牧养嘅不足，信仰嘅盲点，成长嘅创伤，关系嘅破裂，隐藏嘅罪恶。弟兄姊妹，我哋喺结束嘅时候，我哋都要思想一下，使我哋去想翻，真系要面对嘅时候，你嘅障碍喺边度呢？你有冇一啲嘅隐藏嘅罪恶，一啲破裂嘅关系，有一啲成长嘅创伤？但系十字架，十字架佢能够胜过呢啲一切。我想请大家一齐嚟到有一个安静，有一个嘅默祷。我哋再唱十字架呢首歌嘅时候，请我哋敬拜嘅团队上嚟。我哋用一啲啲嘅时间嚟到有一个嘅默祷喺你神嘅面前。当我想翻喺我生命成长嘅历程里边，耶稣怜悯咗我，耶稣改变咗我，并唔系我真系有嗰种嘅能耐力量，是因为耶稣那种不离不弃的爱。请听这个第一节，你们可以看回你们的手册的第二首歌，就是第二页的那种地方，有这个 带着这个这样的宣告来到今晚离开这个会场的时候，我们明天晚上后天晚上神复兴的工作，神更新的，神对你讲的说话是未停止的，我们都带着这个灵命更新的实践来到回到我们的家，我们去思想神啊，这份的材料能够使我再一次来到去，不要只是听，从来的生命是需要你实践的，让我们一起用第四节做我们的立志在神面前。谢你，当人的声音停止的时候，你的圣灵的话带着能力，带着扎心，在我们的心里面继续的徘徊，继续的来到去向我们发声。神啊，求你都不单止使我们的心思被搅动被挑拨，使我们的意志的行动都跟上去。主啊，求你使用刚才所发出去的这个灵命更新的七项行动的建议，让我们能够在这六十几条的思想的题目、反省的题目，真的成为众你儿女的帮助。求主高抹这些一切我们今晚所献上的你自己所悦纳的所有的敬拜，愿你得着你的荣耀，亦都使我们带着你的平安喜乐回到我们的工作，回到我们的家庭，回到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 几句补充一下。在刚才有师事已经传了一张绿色的，这个呢是就是我很用心写了一些的资料给各位，你们可以在个人或者你的小组都可以多次的循环的使用。灵命真的不是只是听，是有一个实践的行动。